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16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异象太白骤见出现在大陆，是不是要改朝换代呢？今年的5月24号，有北京网友在上午9点半左右用手提电话拍到了金星。1月12号亦有内蒙古通辽的网友在傍晚天仲好光亮的时候亦是拍到了金星。等到天黑了之后，金星更加是不同寻常的明亮。金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太白星，或者是启明星、长庚星，它是除了日月之外最光亮的星，一般会在清晨太阳还未出来之前，或者是在傍晚太阳还未完全落山的时候观察到金星。在太阳升起了之后，由于太阳自身的光芒遮盖了金星反射的太阳光，因此在日头肉眼一般是看不到金星的，虽然它实际上就在天空那里。在古人看来，如果日头看到金星，即是太白骤见；如果日头在正南方看到金星，就称它为太白惊天。这个都是大凶之兆，预示着战争、政变和改朝换代等大事件。比如《汉书·天文志》就讲：太白惊天，天下甲，民耕主。汉代刘向《五纪论》里面讲：太白惊天，则骤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耕王。强国弱，小国强。开元《占经》讲：太白骤见，天子有丧，天下耕王，大乱，是为惊天，有灭国，百姓流离失所。史书记载，历史上最有名的唐朝元武门之变之前，就出现了太白惊天。据《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月初一，太白惊天。到了初三，又再出现太白惊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令傅翼密奏给唐高祖，说太白见秦昏，秦王当有天下，意思就是说太白出现在秦地分野，预示着秦王即是李世民当拥有天下。唐朝建立的初期，各地军阀仍然控制着国内的多个地区，比如雄踞西北自称秦帝的薛举，代北霸主刘武周，自称郑帝的洛阳霸主王世充，河北霸主刘克塔。朝廷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这些势力，统一全国。李渊刚刚登基做皇帝，不便亲征，太子李建成身为皇储，要留在父王的身边处理政务，于是讨伐的重任就落到了秦王李世民的肩上。秦王不负重任，全力以赴南征北战，以卓绝的军事才能征服了各地的军阀，唐军所到之处的老百姓都顶着香盘夹道跪迎，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他以骁勇超人的武艺和出奇制胜的策略，替李渊稳定了天下。可以咁讲，唐朝嘅江山尽皆得志于秦王。李渊于是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表示皇帝已经唔敢擅尊，唯有由天嚟册封，以示尊荣。由于李世民喺征战中屡建功勋，威望日增，引起咗太子李建成同皇帝李元吉嘅妒忌。他们时常在李渊面前讲他的坏话，李渊在位期间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减轻刑罚，减轻百姓负担，政治仲算严明，对几个仔之间的纷争亦采取平衡手段。但后期就听信了一些谣言， 包括那些因为向秦王索要金银珠宝不遂而产生愤恨的后宫的妃嫔之语，而对李世民产生了猜忌。没几耐，李世民被削去兵权，调离京城，随后又被东派西遣，转战不止，后来仲被亲兄弟呃他饮毒酒，几乎丧命。在史太令傅奕密奏李渊太白惊天的预兆之后，李渊讲了给李世民听，李世民是处在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李世民在即位之后召见傅奕的时候说，与前所奏几累于我。旧唐书列传傅奕传指的就是这件事。或者对于这个预兆十分忌惮，李渊甚至默许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李世民采取行动。公元626年6月，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谋害李世民。李世民知道了之后，在他老婆的阿哥孙武忌等谋臣武将的帮助下，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发动了元武门之变，消灭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葬礼之日，李世民在众人面前哭之甚哀。后世有些史学家将元武门之变称之为兄弟相残、散权夺位，实在是有悖历史。元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所有政事都由他决断。同年八月，李渊在众大臣的直谏下，将皇位传了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李世民在众望所归下登基，史称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并为历史留低了令人赞叹的贞观之治。咁今年出现的太白奏见，是不是对中共政局的预兆呢？联系而家中南海的种种异象，包括习近平丧失军权、党权被削弱，同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地位提升，这个同异象是高度吻合的。中国大陆是不是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改朝换代的变局呢？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是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一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夜晚拿着部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不好觉，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似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返嚟。呢度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好似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呢啲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是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就是侧重泻咗多余的，帮你维持代谢畅顺，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就快过年了，在照顾屋企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瘟疫有安排，生同离世都有定数，特定之人不会染瘟疫。 唔理人系咪相信世间嘅一切都系由神安排嘅，包括灾难，包括人嘅生同埋离世。人嘅德行高，灾难就少；人心不古，自私自利，灾难自然就多。呢个法则唔单止系适用于中国，亦适用于全世界。以瘟疫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嘅记录显示，过去80年发生咗20多次跨国界嘅重大疫情，60% 系发生喺本世纪，而其中8次发生喺最近10年。亦就系话，最近10年系有史以嚟重大疫情发生频率最高嘅10年，包括2012年嘅中东呼吸综合症、2014年嘅埃博拉、2016年嘅 H7N7、2017年嘅疟疾、2019年嘅非洲猪瘟同而家嘅武汉肺炎。重大疫情咁频繁嘅发生，同人类道德急剧下滑系密切相关嘅。天上降落包括疫情在内嘅各种灾难，唔单止系喺度惩罚道德沦丧嘅世人，更加系喺度警告世人聆听神嘅声音，修身养德，回归真正嘅为人之道。事实上，瘟疫虽然令人谈苦色变，但就从来都唔系针对所有嘅人。《封神演义》里面提到，吕岳同姜子牙大战，被紫阳洞杨任所灭。姜子牙奉原始天尊斥命，封吕岳为瘟神，命令佢率领瘟部6位正神，凡有时征，任以施行。时征意思就系感受4时不正之气而产生嘅病征，亦就系话人间嘅瘟疫本质上都系由神根据人间嘅善恶嚟安排嘅。中国古籍里面关于瘟疫系上天嘅安排，瘟疫当中人嘅生同离世都系有定数，呢啲都系有唔少嘅记载。有时瘟神同疫鬼嘅出现会俾人知道，以加深民众对呢啲嘅认识。历史记载，南朝宋元嘉5年嘅秋天，一个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嘅老妇人，突然企咗喺有啲人嘅屋企门口前面，然之后就消失唔见咗。就喺佢出现嘅第2年嘅3月，被佢光顾过嘅家庭都毙命于瘟疫。明代喺钱熙贤所写嘅《绘园》里面记载话，湖北荆山县有户姓蒋嘅人家，屋企有个仔，有一日夜晚被人引咗出去门口，见到门外面有几百个细路仔着住各种彩色嘅衫。蒋氏个仔仲未睇清楚，嗰啲细路仔突然间全部都唔见咗，地上面留低咗几百面嘅旗仔。蒋氏个仔心惊胆战咁踎低个身睇下嗰啲旗仔，只见上面都写住天下大乱4个字。呢个时候太阳升起，几百面旗仔慢慢就消失咗。佢反复咁諗，亦唔知道系点解。过咗冇几耐，李宗疫病流行，蒋氏家族有几10人离世，先至知道系疫鬼所为。清朝同治皇帝执政初年，云南中部大乱，贼军所到之处，百姓受灾，致使白骨遍野，都市县城皆空荡无人。等战乱平定，幸存嘅百姓正准备重振家园嗰时，又爆发咗大瘟疫。好多人喺唔知唔觉当中被感染，佢哋开始嗰时系身上面肿起咗一啲嘅细胞，好似石头咁硬，有少少红色，掂下佢就会痛，冇几耐人就会全身发热，乱咁讲嘢。一旦患上瘟疫，有啲当日就离世，有啲喺第2日离世。大夫佢哋对呢啲都系束手无策，能够幸存嘅人，1000多人当中只有1-2个。疫情最初系喺农村嗰度爆发，当疫情啱啱开始嗰时，村民经常喺夜晚见到鬼火，数量有几百几千，并且成队而行。 如果走近就能够听到锣声、鼓声、铃铛声、吹角声、马蹄声、器械的碰撞声。越夜仲见到有骑次兵马的景象。另外仲有一件怪事是，有些人突然间跌在地下，就好像睡觉的人，第二日才醒翻，醒翻之后说有兵马经过，被捉了去搬送物品，从某个地方啱啱翻嚟。有些人醒了之后说被派去送传牌，牌上面写着大字，某官大兵若干，赴某处，养沿途供应如律。几日之后，牌上写的那些地方冇唔发生大瘟疫嘅。瘟疫好快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家有病，十几家邻居都即刻搬家逃避，所以喺道路上拥挤跌倒嘅不计其数。但系搬走仍然系无法幸免，有啲全家都离世，有人少嘅村落村民全部都离世，绝无人迹。东汉道家真人张道陵创立天师道，江西龙虎山为其祖庭。在飞升之前，他将象征法器的丹药、斩邪二剑、玉印等器物传授给了长子张衡，并且吩咐世世代代由张道陵家族的宗亲子孙继承衣钵。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面就有一章讲的是宋仁宗因为京师开封疫情蔓延，特地派遣太尉洪顺前往江西龙虎山，延请张天师前来祈养瘟疫。且说晚清时期的张道陵的后人张天师依然是威名不减。有一日，一位叫做徐琦、徐花龙的侍郎在去广东办事的途中入龙虎山拜见真人。在路上他先遇见到了一位老翁，老翁问他去哪里，他说要去广东，老翁就请求和他一起同行，徐侍郎就答应了。等他见到张天师，张天师问他有没有见到一位老翁，徐侍郎说见到了，并且已经同意带他一起去广东。张天师话俾他听，那个是瘟神，曾经多次想越过龙虎山都被他挡低了，但现在身负朝廷使命的徐侍郎要带他同行，自己就没办法阻挡了。徐侍郎又询问躲避瘟疫的办法，张天师话行疫高峰定在过年期间，到时可以叫百姓提前过年，或者可以烧尾。果不然，老翁到了广东之后，广东就发生瘟疫了。有知情的人在大门上写着徐琦在此躲避瘟疫，徐侍郎就话俾百姓听提前过年，烧炮仗俾神佛上供。好快瘟疫就消失了。既然瘟疫的发生是有安排的，背后有看不见的神鬼力量在操纵，那瘟疫之下谁能够生存，谁要离世，亦都是有定数。明代成化年间进士曾官至兵部尚书、史部尚书的陆元，未及第之前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日他外出就碰啱落雨，就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面避雨，因为雨太大，可能好耐都不会停，他就轻轻地推开这家的大门，希望能够入去坐低休息一下。等他一入屋，眼前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屋里面横七竖八地睡着六七个人，问其中一个男子才知道他们都是感染了瘟疫，只能够睡在屋企那里等着离世。陆元就不识医术，又怕被传染，就只好退返出去屋檐下面，等啲雨停咗先至离开。几日之后，有人突然嚟到佢嘅屋企嗰度登门道谢，一睇正係嗰日同佢讲话嘅染咗瘟疫嘅男子。而家虽然面色唔係几好，但係已经病愈。男子对陆元话，前几日全家病嗰时，每个人身边都坐住三四个疫鬼， 一家有二三十只鬼，就喺六元登门嘅嗰一日，门外传嚟疾呼话：陆尚书要嚟啦！然之后冲咗入嚟两个着住红色衫嘅人，挥剑向住群鬼就一阵乱斩，吓到嗰群鬼四散逃走。有个小鬼就问：边个陆尚书啊？有个大鬼就话：前村阿陆某个仔啊，快啲走啦！讲完就即刻走咗啦。等呢啲鬼走晒之后冇几耐，陆元就推门入嚟借凳啦。因为咁呢一家人就得到平安。陆元能够吓走啲逆鬼，应该系佢嘅德行所致。因为能够做高官嘅大多数都系有福气嘅人。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有好多人离世，市里面嘅棺材都卖晒。杭州有个姓金嘅，喺前一年嘅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听见佢哋话呢家有折符。第二日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到喺墙嗰度画咗一个红圈，金某就好诧异，以为系啲细路仔喺度乱咁画，亦冇放喺心上。及下间亦成论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此吾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金家嘅致富姓钱，系金姊妹都转嘅伯母，守节已经三十几年啦。守节孝父从来都为鬼神敬佩，正系佢所积累嘅功德，先至令到一家免于灾祸。《重风雪翼》嘅作者刘辉话：阴德无量，这个实在是去逆的良方，世人应当记在心里。如果真的好像史籍里面所记载的瘟疫的发生皆有定数，那人所施行的那些防控措施是不是就是徒劳的呢？所以在瘟疫肆虐的当下，人只有真正地仰望上天，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才能够躲避灾祸。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